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新一年的选择啊，新一年的选择。过去一段时间是一个长假期的时间啊，大家应该就是有不少家庭团聚的这样一个机会啊，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时光啊。然后有孩子在外地的，可能也都回到家里了，是不是？然后还要再送，应该大家大部分的孩子都已经应该离开了哈，要去上学呀、工作等等哈。那我的小孩也回来了，然后就要有一天就送他回去啊。在路上的时候，大概40多分钟的路程啊，然后就是在路上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几天能想到的要叮嘱他的话，就开始跟他不停地讲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这样哈。然后快要到站了，然后我小孩说这个爸爸你知道吗，在刚才的40分钟里，你在5个不同的方面对我进行了说教。很客气哈，用了 teaching 这个词哈。然后呢，这还不算，这是比较客气的，然后背后再捅一刀哈。他说，你和妈妈在教会里给别人辅导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吗？说孩子们对我们都了解得很深哈。然后走了之后，我就在想，哎，我就想起了生病记哈，你知道吧，做牧师的也有这个职业病啊，是就是什么都会想到圣经。我就想到了，哎，你知道在生命记，摩西对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有4篇讲章哈，他多次的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呼天唤地，对不对？啊，就是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苦口婆心哈，呼天唤地。他为什么要呼天唤地？因为他爱以色列人百姓，对不对？如果不关心他就不需要去讲了嘛。所以我对我自己心中就安慰哈，我说为什么我在这个路上不停地叨叨，就是因为我爱我们的孩子啊，爱我的孩子，所以呢就会跟他这样讲哈。那我们今年主日讲台呢是以生命记为主要的讲章哈，生命记主要讲章。然后今天呢我先从30章开始讲倒叙啊，然后呢我们再从前面开始讲哈。我们今年讲台主要都是以生命记为主。我觉得生命记对我们教会是特别的合适啊，特别的合适。等一下我们讲它的一些背景哈。所以我们先来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生命记第30章11到20节。我们一起来起应，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大家起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循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循呢。这话却离你们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循。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取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海外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切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的日子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刚才我说这个生命记特别适合我们教会啊，因为你要看生命记的这个背景， 这个生命记呢，就是摩西在和以色列人呢，在快进，就是在旷野已经40年了，然后快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呢就把他生命中最后的这个教导讲给了以色列人听。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第一代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所以呢神就不让他们进到迦南地，所以呢这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啊。那摩西呢他也进不了迦南地，所以他知道他跟以色列人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他就尽量把神给他的教导，他就呼天唤地啊，然后告诉这个以色列人啊，是这么一个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背景啊。那总共摩西在申命记总共讲了有4章的经文哈，讲了4章的经文，然后今天呢是这一章的这个结尾哈，这是，所以这也是他这个对以色列人教导的一个总结哈。这个刚拿了一副新眼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哈。然后，所以我们在看他过去这40年他所有的经历，如果总结成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将生死福祸沉明在你面前啊，我将生死福祸沉明在你的面前。那我把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呢画成了一个图哈，从这个图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我的艺术水平，美学水准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哈，所以大家就不必要 focus 这方面，可以 focus 在上面的文字啊。所以那神呢首先告诉他哈，这是告诉他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那摩西呢就把神的话告诉他们，这是摩西告诉他们就是一个选择。这里呢有多项选择哈，首先一个选择呢就是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哈，然后呢这中间像一个河哈，看像河吗？不像哈，哎呀，想象一下是一个河，然后呢下面就是有选择对吧，上面呢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遵循他的这个律例典章哈，然后呢在得到的结果呢就是人数增多哈，然后呢赐福于你。在下面呢是另一个选择，就是不遵循神的道，然后呢心里就偏离哈，然后呢就去拜其他的假神，这样呢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必要灭亡，日子必不长久。所以我把刚才这读的这3段经文呢就把用一个图把它表现出来哈，表现出来。所以在以色列人面前摩西告诉他们的就是一个选择啊，就是一个选择，你过了40年之后人生到了一个心理阶段仍然要选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科学背景的哈，然后呢都有这种叫 critical thinking 哈，你们就会想那个肖牧师不对吧，为什么我一定要做选择，我可以不做选择吗？你知不知道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哈。那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不停地在做选择，我们每个人一生啊都要做选择，有大事小选择，有小事做选择啊，所以呢避免不了选择，你必须要选择。以色列人当年走到这个地方，他要进迦南地是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过去，可以回来，他可以选择进去之后拜神或者拜假神，这些是选择。对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也有选择哈，我问一下大家，一天当中你要做多少个选择？比如说来教会是一个选择对吧，你从这面门进来或者从那面门进来是选择啊，你开车停在这个 parking lot 停在后面 parking lot 都是选择哈，你其实很多选择。我问一下你们，咱们一天要做多少选择，有点互动哈，你觉得我们一天要做几百个选择的大家举一下手，你觉得我们一天要做几千个选择的举一下手啊，你不能举两次啊好举啊，一天要做上万次的选择的举一下手，看看大家的信心。哇，我们一天啊，根据这个心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普遍的统计数据，一天我们要做多次选择，35000次。所以我们人生必须做选择，我们在信仰上 生活除了生活做选择，我们在信仰上要做选择，我们在信仰上要不要做选择？我们已经过了40年了哈，在教会我们今年应该成立44年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固定的这种信仰的模式，你什么时候来教会，你什么时候查经，你跟什么人打交道，你在教会有怎么一个做法，你在事工中什么参加什么不参加，其实咱们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选择。如果就是说可能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很疲劳，我很疲惫啊，我不愿意再做新的事情了，我现在呢就按照这个轨迹来就可以了啊。这也是一种选择，实际上呢这叫不做，看起来叫不做选择，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选择。所以在教会时间长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疲乏，然后呢很多事情就不愿意再去做了，很多新的事情也不愿意去尝试了，就变成了一个叫这种叫什么老基督徒了哈，变成一个老基督徒了啊。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像什么新的东西对我们好像都不感兴趣哈。我在教会里也经常听到有这个同工讲说，哎呀，其实我们怎么做都一样了。这个我在福音堂里其实经常听到，其实我在不光福音堂啊，在教会中啊，在其他教会也是经常，好多年的基督徒他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哎呀，好像做什么都应该没什么大的变化了哈。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心态哈。其实以色列人当年也这么想，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上一代人他们去探路，看了一下这个迦南地，发现迦南地的人都长得非常魁梧，非常高大，和他们相比呢，以色列人长得像蚂蚱，就特小，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他们说：“哎呀，我们不应该进去啊！”他们也害怕。他们可能在迦南地待着挺好，在那个旷野待着挺好，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迦南地。这时候神跟他们说什么？神说：“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不信我，因为如果是说相信神的话，我们就不完完全全会把眼睛放在自己的能力上哈。所以呢，就是在信仰上要不要做选择，也要做选择。大家会说哈，那信仰上做选择对我来讲有没有什么帮助？”那会让我有什么样一个变化？在前几天呢，我们就参加了这个News Camp， 啊，去年年底哈，参加了这个 News Camp， 然后呢，这个是 News Camp 的一个小合影哈。那其实离我们不远，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待了5天4夜。总结一下呢，我们在这里待完了之后啊，就觉得哎呀，真是在那里的时光特别的美好。那里呢有敬拜哈，我们每天都有敬拜啊，那些年轻人带的敬拜呢，他们很认真的准备，所有的敬拜一堂一堂的敬拜呢，都让我们心里很感动。尤其在跨年的时候，整个一个敬拜之夜都是通过在跨年中来度过哈，一直到从2005年晚上哈，一直到2006年早晨。那整个的信息呢，讲座虽然我们这些讲员们没有。这些讲员之前没有太多的这种计划哈，但是整个的信息全是一体的，一气呵成的，连贯的。然后在那里，弟兄姐妹、小朋友们、小伙伴们有很多的这种分享，就让大家觉得那个地方真是很，就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哈。尤其呢，到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弟兄姐妹的分享，让很多人都很感动，让我个人呢也很感动。让我看到这个年轻的一代，这些人，我们以为他们可能这些年轻人不如我们上一代啊，他们的信仰就可能差得很远。真正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可以听得出来，他们心中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挣扎，但是呢，整体下来看到神在下一代这样一个祝福和带领。当时呢，我们没有，可能也是这些讲员比较小信，没有做这种全职侍奉的呼召哈。如果做的话，我相信会有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愿意全职服侍，因为从他们的分享中看得出来，他们对神的那样一种渴慕，对神的这样一个爱。所以在那几天的时间，就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你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讲，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上，对不对？啊，见到了一个异象，然后呢？这个看到了耶稣、摩西、以利亚，对吧？然后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啊，我们在这几个搭几个帐篷就不下山了吧？我当时就这种感觉。其实不光我，很多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感觉，就在那里觉得特别好。其实我们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家的一个情节啊，我们今年主题是家哈。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家的情节啊，都不论我们走多远，我们都希望能够回到家哈。那我们可能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可能现在要盘算，要花很多时间出去旅游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哈，我要出去旅游的话，大概2到3周我就特别希望回到家里。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你们要上那个 cruise， 去上那个游轮上，你看见很多这个老年人哈，你跟他们聊，他们说：“哎呀，我们就待在这儿了，一个坐完了一个游轮，再坐下一个游轮哈。”然后，但是你听他们讲的话，他说：“我们就把这当做家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在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家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我们不论走多远，都要回到家。那我们在 News Camp 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属灵家的感觉，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有一天，真是我们到了天家的时候，我相信比在这个地上的家，比在 News Camp 要好上千倍、上万倍。每天都会敬拜，每天都有美好的信息，每天都有美好的饮食。所以为什么要做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的时候，不论是在将来我们死后的我们的盼望，还是在我们今生今世，当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心中就会感觉在天在地如在天，就有这样一个属灵家的感觉。当然了，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每次讲完了信息啊，敬拜完了，大家都心里很火热的时候，然后我们志雄长老上就会介绍一下这个大会营会的规矩哈，然后把大家从天上直接拉到地下，然后这个蛮好的，蛮好的。后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因为这个给大家一个对比哈，叫大家更加珍惜这个天上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的 ，News Camp 好。这是一个选择，你知道那里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在那个时间可以到别的地方。年轻人其实不缺乏去的玩的地方，对不对？尤其是在这个圣诞节这个期间、新年的期间，其实可以玩的地方很多。他们能够放下这个选择，放下第其他的选项，能够到 News Camp， 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选择。那对那些辅导也是如此啊。对那些辅导的话，那些很多这些辅导差不多都是我这个年纪，他们都有孩子开始回到家中了。那他们把这个就是放下这个跟孩子跟家庭的时间，能够到 News Camp， 这也是一种选择。所以你看到了吗？回到属灵的家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要从我们心里来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好，你说这个肖牧师，你今天刚才已经苦苦婆心，已经讲了半天了哈。好，我们好做选择，那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特别好的一幅图哈。然后，对以色列人，他们做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要不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那你说不就过一条河吗？有多难？但是如果你要知道当时这个背景，就是你就知道过这条河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哈。就过这条河呢，要至少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他们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在这个叫旷野的时候，就是前40年这段时间哈，实际上神是有他们给他们供应的，你知道吗？神赐给他们玛拿，他们不用自己去种粮食哈，神赐给他们玛拿。这个玛拿呢，今天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哈。这个大概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天上下来的，就每天早晨会在地上哈，一个像那种小种子似的白白的东西，然后甜甜的。以色列人呢每天去收哈，周六的时候收2份，然后呢把它磨成饼，那种甜甜的饼去吃哈。如果你要到中东的话，你就会发现饼今天还是它的主食，它在饼里头放上这种肉啊、菜啊，很好吃。所以他们是有这个传统的，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应该是很不错的。那到了进了迦南地之后， 神就告诉他们，这个饼就要停了，这个玛拿就要停了，他们自己要去供应自己了。后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也讲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就开始第一次他们耕种，然后呢吃到自己耕种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别人来凡事都供应他们的一个状态，要进入到一个自己去工作，自己去努力，来自己去挣这个吃的，来养活自己的这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状态的变化。那这个呢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安全问题。在那里的人，迦南地，他进去了之后要打仗，要去夺那些城池啊，要去打仗，要去夺那个城池，他打很多仗啊。那么以色列当时的打仗不像现在啊，现在这个打仗都是高科技哈，那这个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打仗可以这个强的一方可以不失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对方征服哈，因为高科技的这个差距，在当时不是，当时就是动刀斗枪哈，然后这个有一种说法，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不对？所以呢，打仗在当时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进迦南地之前已经打了几仗了，所以以色列人是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他们也要进去，进去之后就要面临这个战争哈。大家对这个战争，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对战争都没有什么概念哈，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战争有多残酷。但是实际上我现在也越来越听到很多人讲，很多年轻人讲他们希望不希望待在美国，很多年轻人就讲他们希望住在以后住在别的国家，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太不安全了啊。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这种不安全的恐惧在他们心中有多大，但是他们仍然要进约旦，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为什么？这是神给他们的使命。第一呢，神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救恩的传承，这个是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啊，他们应许，神应许给他们列祖的，所以呢他们要进去，这是一个救恩的传承。还有一个呢，他们要传福音。他们如果待在这个旷野的话，跟谁都不接触，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啊，这个把自己围起来，就像我们在 news camp 一样哈，过得很有滋有味的。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让救恩要传到所有人当中哈，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当中，虽然是通过以色列人来传下去的，但是神的拯救救恩不仅仅临到以色列人，是临到所有人。也正是因为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所以圣经讲什么，当外邦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的神是真实的，对吧？那在耶稣的家谱里就有几位外邦人啊，就有几位外邦人，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那神告诉他们，如果你进到迦南地，然后呢你遵循我的话，你人数就会增加，就会赐福于你。对福音堂呢其实也是如此。今天来讲，我们待在这里大家都很高兴啊，一会儿还有饭吃，还有主日学，然后我们要不要回到这个社区，回到这个世界？在过去这个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讲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走出去，实际上讲的就是要教会有突破啊，就是教会有突破。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些这个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些困难，要告诉大家呢，我们有更多的这样付出，更多的突破哈。这个突破不容易。这里讲到人数哈。教职长老前一段上次讲到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年，我们一年啊进来25个人，然后走25个人啊。他大概他想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突破的话，我们在人数上就不会有增长啊，我们教会也不会有突破。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学不是教职长老的强项哈。那个，所以这25个人呢，我也没问过他是哪里来的哈。我可能这里有稍微准确的数据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在我是22年1月1号，就是22年初哈加入到福音堂，所以今年是我的第5个年头。那第一年来的时候呢是疫情哈，就是第一个 quarter 是疫情哈，大家都在 remote 上聚会，然后后面3个 quarter 就开始实体， 后来的二三、二四、二五都是实体聚会哈。就是恢复正常的聚会了。大家知道，大家在这三年聚会里，我们受洗中文堂哈，受洗有多少人吗？36人。那刚才我听有人说40哈，蛮准的，不错哈，还是没听准。Anyway 啊，有一些这里不是我们教会的，他是就是希望我们教会给他受洗哈，那我们也给他受洗。那所以如果把这几位去掉的话，我们大概平均一年受洗大概是10位左右。那我们中文堂呢，所有的人大概有200人左右，也就是说一年有5%的人受洗。你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吗？5%这个数字对一个教会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坎儿，超过5%是成长，低于5%是削减。5%这个正好是一个线，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线。所以呢，在过去3年呢，我们教会就是从中文堂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状态。那从我们的主日的这个敬拜的人数，实体的人数看呢，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在可以对我们来讲，这样一个事实呢，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个促使我们反思，在新的一年中，我们的事工方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突破。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很忙，我们事工都做了很多，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也许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就可以问自己，我们所做的事工跟福音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做？最近呢，我参加几个团契这个同工的这个讨论哈，这些团契同工们都很尽心尽力，很多团契都在讨论说我在新的一年中有什么突破。他们讨论的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怎样来邀请新人来参加。邀请新人其实是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做过幸福小组的同工都知道，其实真不容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一样啊，迦南地那个地方呢，他们拜假神。他们为什么要拜假神？如果你要看他们的这些神多多少少都跟他们的利益有关，有的是跟生殖有关，有的跟这个畜牧业有关，有的跟天气有关。他们拜这些假神呢，都是希望能够自己受到这些假神的保佑，能够过好的生活。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努力的拼搏，我们很多人其实是想的让我们自己过上一个好的生活，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过得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把周五周日都排得满满的，也就是没有时间来教会了嘛。好，这是一个。还一个呢，就是在今天这种在过去这些年里头啊，近些年里头这些极端的这些政治，在让美国这个社会呢，在很多人对基督教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负面的印象，所以这些呢都使得我们在邀请弟兄姐妹邀请这些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越来越难。那我最近也在看一些书哈，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具体的讲。好消息是什么？对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虽然他们现在不来教会，其实他们的心中有这种统计数据表明，他们其实在心中是很渴望回到教会的。如果我们去有一个邀请啊，我们在家庭中邀请他们来啊，比如说我们聚会聚餐的时候我们邀请他们过来啊，这就是属于就在家庭的这种传承哈，这种帮助，其实这些人就会来，就很有可能来。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些崭新的朋友，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那我们如果去在社区中关心他们，关怀他们，然后呢跟他们经常有接触，跟他们在家庭中和他们有些交流，也会让他们对教会有好感，也会让他们来。我想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当今这个社会，当今这个状态，让我们其实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难的。即使我们在周围的社区，其实我们华人的人数在增加，像 Hopkinton 在过去10年里头，他华在亚洲人的人数 double 了，就变了一倍。我相信华人的人数，他的统计呢 只做亚洲人哈，他不细分到中国人，但我相信这么好的学区，咱们中国人一定不会缺席的。这个中国人的人数也是应该是 double 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这些事工到最后指向的都是什么？都是家庭。就是传福音最有效的事工就是家庭，不论是这个已经是基督徒，不愿意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来到教会的，或者是我们是这个慕道友或者新的朋友，从来没有来到教会的，只有通过家庭来敞开家庭来接待他们，关心他们，和他们有更多的连接，才会让他们来到教会。这个家庭是一个福音传福音事工中的一个根本。所以这相信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就是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在事工中怎么样可以做得更深，我们在事工中怎样可以做得更广，让我们所有的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家庭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是给我们另一个选择在我们面前。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好，那我们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哈，但是呢你感觉好像其实肖牧师你讲的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好像就做不出来，怎么才能做出来？其实以色列人当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个申命记，这是第四章，我们讲摩西讲了四个讲章，这是第四章，对不对？第四章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前三章的话，他讲的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事情啊，都是摩西给他们一个选择，那只是呢侧重点不一样，有几章呢会讲的比较深的一些细节啊，但是讲的大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摩西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其实他们都知道，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对福音堂呢，咱们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我们刚才讲这些道理？知道。那我们怎么做呢？选择的问题。所以像我们这些，我知道这些团契的这些同工现在就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这些新人来哈。我刚才也讲到，我们现在其实吸引新人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来做？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怎样来做才能做得好？怎样来做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怎样来做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福音的事工做得更深入啊？那在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哈，摩西对他对以色列人怎么讲的？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遵行他的道，然后遵守他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第一句话是什么？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大家也许会说，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爱在前面，然后才是其他的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奥古斯丁是一个大神学家哈，可能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神学家之一了。他曾经在他的很著名的这个著作里，包括他的《忏悔录》、《论基督教教义》、还有《上帝之城》，大家听说过这些书名哈，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这种神学著作哈。他说了一个词，叫 Auto Amoros， 我基本可以肯定我这个读的是不对的哈，因为这是拉丁文，大家也学一下哈。除了中文、英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们也学一下拉丁文。这句话翻译过来呢，叫奥的爱的秩序。Auto 就是英文中和哪个词相似 ？Order 哈，呀，秩序。然后 Amoros 是爱的意思，就是爱的秩序。它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人心中都有一个爱的秩序，你爱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 当我们爱金钱、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选择去做追求金钱、追求世界的事情。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信仰上更成熟，然后呢，在教会中、在神的话语中有更多的成长，我们爱神，我们就愿意来到教会，我们就更愿意去读经，我们就更愿意和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团契。所以这个爱，它会决定我们的选择。大家觉得 make sense 吗？啊，到底是奥古斯丁讲的哈，这个很有道理哈。那弟兄姐妹都是逻辑性思维，脑袋里下面就会想，那我怎么才能去爱呢？是吧？我说的没错吧？好，那怎么才能去爱？好，咱们怎么在咱用生活中的例子来举哈？来，先生们，你们怎么去爱你的太太？嘴甜啊，是不是？说好听的，对吧？啊，有姐妹摇头哈。啊，对啊，你光嘴甜不行啊。然后呢，先那个太太会说：“哎呀，少来这个，没用的哈。你把碗刷了，把垃圾倒了就行了，是不是？”啊，爱要什么？爱要付出。爱要付出，对不对？然后呢，一到情人节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能我们在这里大部分都过了这个情人节的阶段了哈，都是老夫老妻了，有时候也要买花，对不对？哎，你看你买这花的这个价钱，基本上能反映出来你对这个太太的一个心意哈，不完全，但是太太们会这么想了，你买个1块钱的花的话和买10块钱的花，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哈，所以什么就付出，我们怎么爱孩子？要说说教哈，不要像我一样哈。我们怎么华人怎么爱孩子？我们攒钱让孩子去最好的学校，对不对？我们可以砸锅卖铁，我们可以这个省吃俭用，但是不能亏了孩子们，要给孩子们去最好的学校。那这个也许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教育传统。那但是你要是看所有的民族，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爱孩子，我们就为孩子付出。这个是所有的家长都是一样的。神怎么爱我们？神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是爱？爱就是付出。这次到 News Camp，其实我们很忙碌啊，这个去了之后，就首先对体力上就是一个挑战。小朋友们一大早就起来，然后他们都到12点、11点，可能这个才日程才过半哈。然后呢，他们都喜欢待得很晚，有时候我们得陪着他们，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来讲，这个也是很辛苦。然后呢，哎，但是呢，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付出。但实际上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得着，有很多在他们的分享，这个讲员的教导对我们来讲，让我们也很感动啊。其中有个讲员，他就讲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如果你信仰没有付出的话，这个信仰就是一个爱好；如果信仰没有付出的话，这个信仰就是一个爱好；到了教会如果没有付出的话，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俱乐部，大家觉得有道理吗？有道理哈。所以呢，信仰就是要付出。这篇道我想了好久，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很忙，有时候忙到一个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一个周末，周六周日要讲4堂信息或者分享，因为各个团契啊、小组啊都有这样一个聚会哈，周六2场，周日2场。在那个时候应该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当时的信息哈，但是今天这篇信息就一直在我脑子里出现，在我脑海里出现，所以我想了好久。那这些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以前讲到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出现过好多次，我知道每一次都是神在对我说话，让我把这个信息讲出来。那很多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在讲之前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 只是心里有这个感动，我知道我要讲。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后来的时候我知道，因为这种经历多了，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是神让我讲，但是具体为什么讲，我还是知道讲到的时候我才知道。那这个讲到呢，在这几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讲，因为呢，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事工要做选择，你们的选择呢，是我不做改动，我就照着我自己的这个路程下去，还是呢，我要为神付出。为神付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以色列人，当年他们要放弃他们自己这样在旷野里头神给他们供应，他们过了一个隔离的被保护的这样一个环境，他们要进到迦南地，要面临着危险，要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做这些准备这些饭食，他们要有很多的付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爱神，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在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也同样在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为了教会，为了事工，为了我们的团契，要不要站出来，要不要为神做出这样的一个付出，要不要像以色列人当年的一样，我们离开马拿进入迦南地，我们爱神，我们来为神付出。神说他的赐福就与我们同在，他会保守我们，陪我们一路前行。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下面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哈，一生爱你。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请敬拜团一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的面前，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很多年前你带领以色列人走过这样一个行程，让他们面对选择的时候 主，你提醒他们要选择跟随你，要选择爱你，主，你的赐福就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福音堂也是经过了40多年，我们也面临着困难的环境，主，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回应你给我们的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能够爱你，能够更多的为你付出，在教会，在家庭，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为主付出，为主摆上。主，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并不是单单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耶和华，靠着主的爱，我们方能成事。求你赐福带领福音堂，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带领我们所有的团契，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跟随你。主，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归于你。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继续回应我们的神。是的，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再一次，我们一生爱我们的主，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是的，神带领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一生可以爱你，一生可以跟随你。感谢主，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名求。
阿门。
好，大家请坐。